嗨，大家好，我是阿兄。那在视频开始前呢，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相信轮回吗？如果说你相信的话，你觉得你上辈子是人、是神，还是说是别的什么生灵呢？然后下辈子你又会投身到哪里去呢？那今天啊，我们就来聊一个在其他的佛经里面从来都没有出现，仅仅只在楞严经当中才出现过的神秘的内容，叫做十二类众生。那你呢，可能在其他的佛经当中听说过啊。佛家呢，把这个世界上的生灵主要分为了胎生、卵生、湿生、化生这四种。但是呢，在楞严经当中啊，这个分类呢，却被拓展成了前所未有的12种。除了我们熟悉的这个卵生、胎生、湿生、化生以外，还有很多人可能听都没有听过的，比如说有色、无色、有想、无想，以及非有色、非无色、非有想、非无想等等，一共12类众生。那在做这个视频的时候呢，其实我想了很多个不同的开场白啊，就是希望大家一定要耐心啊，一定要花时间把佛陀说的12类众生的这个秘密详细的了解清楚啊，因为佛陀在这个楞严经当中跟你说12类众生呢，这不是在给大家科普说这个世界上的这个生灵一共是分为12种，而是说这个12类生灵呢，每一类背后呢都隐藏着一个世界级的根本的奥义啊。这12种根本的奥义，它就像12位菩萨一样啊，他们将亲自教给你这个世界上最顶级的般若智慧啊。所以说我实在是不知道该组织什么样的语言来告诉你这个12类众生背后的这个秘密到底它是有多么的重要。所以说呢，我就还是按照楞严经当中佛陀的原话来告诉你吧。或者说啊，如果说你连众生颠倒和这个世界颠倒这两种颠倒你都不知道啊，那你不管学再多的这个知识，做再多的冥想静坐，那都是没有用的，你永远不可能开悟啊，你注定还是要在这个世界当中不断的轮回。那什么是众生颠倒，什么是世界颠倒啊，这里就不赘述了，之前的会员视频呢已经详细的讲过，现在呢我已经把这个视频给公开了，如果说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看一下。那在佛陀说的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世界颠倒当中，佛陀呢就专门分出来一个单项说啊，理解12类众生的秘密，就是理解这个世界颠倒的重中之重啊。这12类众生的这个秘密呢，就像是12把照妖镜一样，它能够照出你内心深处最根本的无明啊。这12类众生呢，其实就是12种轮回的枷锁。如果说你能够看破这12个根源啊，你就能够看清楚整个轮回的运行的机制啊，甚至呢一脚你就跨出去了，就脱离生死了。好，那么闲言碎语呢，我们就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个12类众生背后它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那这里呢，我们就先来看一下在这个楞严经当中介绍这个12类众生的这个原文啊，这个原文呢很有意思啊，你看他们的这个格式啊，都是基本上一模一样的啊。比如说这一段是介绍这个卵生的，那这一段呢是介绍这个胎生的，这一段呢是介绍这个湿生的啊，这是化生的。那我们先把原文这个格式看清楚，后面再理解起来呢，就会变得更加的简单了。比如说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卵生的啊，我先大概的跟大家说一下这段话的这个意思啊。这里说啊，首先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这个世界虚妄轮回的本质啊，然后呢才让我们的本心产生了一种叫做动的颠倒，然后呢这种动的颠倒又与气合在一起，形成了84000种叫做非尘乱想的妄想，然后呢正因为这些妄想的作用，才有了卵生这一类生命形态的出现。那这些卵生的生命呢，在各个国土当中不断的流转生灭，包括鱼类、鸟类、龟类、蛇类等等，它们的种类充满了整个世界。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非常的好奇了，这里什么是虚妄轮回啊，什么是动颠倒啊，什么又是气啊，什么又是非尘乱想啊，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那在这里呢，我们暂时先不要着急啊，我们后面呢会一个一个慢慢的解释。这里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整体的这个格式啊。你看啊，在这个介绍这个卵生的时候呢，它这里是虚妄轮回啊，然后到胎生的时候呢变成杂染轮回，到湿生的时候变成了执着轮回，这里是动颠倒，胎生呢变成欲颠倒，湿生又变成去颠倒，这里是与气合，这里呢却变成与知合，这里呢又变成与卵合，这里是非尘乱想，这里是横竖乱想，这里又变成了翻覆乱想。当然后面的十二类众生呢， 也都是按照这样的格式在跟我们介绍的。所以说啊，在这里的话呢，你就能够看得出来啊，这个佛经呢，它不是给你随便乱写的，特别是这个楞严经，这里的这个逻辑性呢极其的严密啊，你要顺着它的这个逻辑去理解，才能够更好的理解佛陀他到底想要跟你说什么。好，那当我们看了整体的这个格式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再回到前面来详细的看看这个卵生的生命他们到底是怎么来的，这里的虚妄轮回动颠倒气非尘乱想到底是什么意思。首先这里啊，为什么这个世界上会有这个卵生这种生灵呢？佛陀说最最根本的原因是由因世界虚妄轮回，意思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世界的本质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那就是虚妄。好，那这里呢我们先暂停一下，因为这里啊这六个字世界虚妄轮回啊，这里呢就有大智慧。有一个前辈曾经跟我说过啊，光聊这六个字的含义啊，至少三天三夜还是讲不完的。仅仅把这六个字啊，你能够搞清楚了搞明白了啊，你就已经不是一般人了啊。所以说这个十二类众生的这个内容呢真不是一般的，它开头就是王藏。虚妄这个词啊，我们经常在佛经当中看到，但是这个虚妄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都听过金刚经里面那句非常著名的话，说我们这个世界啊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那这句话呢其实啊就是在说我们这个世界是虚妄的。但是呢一说到这个世界是虚妄的，很多人这个时候就会产生误解了。所以说这里呢我们稍微多说一点，金刚经里说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其实是在说梦是短暂的，泡影是易碎的，露水一会儿就蒸发了，闪电一闪它就没了。他们呢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出现的时候很真很亮，可是同时呢我们还要知道他们转瞬即逝，没有一个能够永恒存在的。所以说佛家说的这个虚妄啊，它不是在骂我们这个世界是假的，也不是说这个世界上任何的东西都没有意义，而是说一切的外境你能够看得到的摸得到的听得到的想得到的意识得到的所有的一切的东西都是因缘暂时合合在一起暂时形成的，然后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因缘没了就会又灭掉。那这个世界上所有一切的东西永远都没有独立不变的实体，都只是你妙明真心暂时的一种投影而已。所以说说到这里啊，不知道你有没有理解到这个虚妄的这个重点啊。我们经常听佛家说啊，这个世界是虚妄的，是空的，但一般人对这个虚妄对这个空的这个理解啊是有偏差的啊。这个虚妄它的这个重点不是在说这个世界是虚假的，而是重点在说所有的东西它都是因缘和合暂时存在的，它的重点是都是暂时存在的。那你想想看啊，在我们生活当中你体验到的所有的快乐是不是都是因缘和合暂时存在的？你体验到的所有的痛苦是不是也都是因缘和合暂时存在的？比如说啊，有的人呢每天抱着这个手机刷短视频，觉得那种新鲜感和这个兴奋感呢是很真实的，可是仔细一想啊，刚才刷这个短视频的那个笑点呢，到现在呢已经完全就没有感觉了，刚才的那点快感呢其实很快就已经蒸发掉了。这个呢就叫做如露亦如电。同样的，有的时候啊我们遇到一些痛苦，比如说失恋啊，工作受挫啊，被人误解啊，当下呢会觉得这个天啊都塌下来了，可是到了明天啊，甚至可能呢才过了几分钟啊，这种痛苦呢就已经消散了。它从来就不是永恒的，它只是暂时的因缘聚合出来的一个体验而已。所以说你看啊，所有的快乐所有的痛苦都只是暂时存在的，相信这么简单的这个道理你一听就能够明白了。但是呢就是这么简单的这个道理啊， 99.99% 的人却只能够听得懂但是做不到啊。你现在听得懂一会儿你就全忘了啊。我们就来打个比方，为什么我们一刷抖音或者是一打游戏经常就停不下来？ 那现在很多人都跟你说啊，是因为我们在刷抖音或者是打游戏的时候呢，大脑会分泌这个多巴胺啊，让我们觉得快乐啊，我们快乐的这个阈值啊被拉高了，大脑受到这个多巴胺的这种驱使呢啊，所以说会让我们接着不停的去刷啊，不停的去打游戏。但是事实上啊，这样的解释啊，在佛家来说啊，还仅仅只是在停留在了表层，多巴胺只是一个点火索啊，对于虚妄的这个执着才是背后源源不断的那个油箱。你刷手机啊，打游戏，这个多巴胺会让你瞬间觉得这个爽，这是点燃欲望的火花。但是真正让你停不下来的不是那一点火花，而是我们希望把这种短暂的快乐变成可以持续甚至想要复制的这个东西。明明快乐就只能够在因缘和合的情况下暂时的短暂性的存在，可是我们偏偏非常执着的希望它变成永恒的，我们希望快乐是可以永恒存在的，所以说我们才会不断的刷下一条。可快乐的本质它注定是短暂的，注定是要消失的呀。那这个本质上不就是如露亦如电的反面教材吗？佛说露水一会儿就蒸发了，闪电一闪就没了啊。如果说我们真正体会到这一点，那快乐的本质呢就跟闪电一样，注定一闪就没了的。那你就不会被一条短视频啊，一条笑料就勾住太久，因为你在享受的同时，你马上就能够清清楚楚的关照到它马上就会消失了。但是大多数人呢都是做不到的，普通人就像是被一只看不见的黑手牢牢抓住一样，常常啊就被困在这个恒常的这个幻觉当中，把暂时拥有的这个快乐啊，希望把它当成永恒的，他的心呢会自动的补全一个错觉，刚刚那种快乐太好了，我要让它再来一次，我要让它变成永恒存在的。那说到这里来，你看我们前面已经讲了这么久了，有关这个世界这个虚妄轮回的这个根本的特质啊，但是前面啊所说的有关世界虚妄轮回的所有的东西呢，全都是在做铺垫啊，接下来我们要说的呢才是真正的重点。前面说这么多啊，其实都是在跟你讲道理啊，但是呢并不是所有人的悟性都那么高的呀，不是一听这个道理你就能够知道怎么去做了呀。佛陀真正想要告诉我们的是，你现在应该根据虚妄轮回的这个本质的启示正儿八经的修行起来了。佛家的这个修行呢也并不是大多数人认为的啊，你要在那里念经念咒啊冥想。那真正的这个修行呢，其实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如何去应对刚才所说的对虚妄的这种执着。如果说你能够在将来啊这个快乐升起的那一刻马上就意识到它是因缘和合暂时存在的，它必然会消失的，那多巴胺的刺激呢也就很难形成执着的一整跳的这个链条了。那反过来，如果说你没有看穿这种短暂性，就算把多巴胺的这个阈值你降低一点，你也会换另外一种方式去寻找永恒的快乐。比如说你打游戏啊，刷手机，我们说这个多巴胺的这个阈值很高，对吧？那我不打游戏不刷手机，我也会去吃零食啊，去跟别人聊天聊八卦呀，又或者是我一个人在那里去想东想西的，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本质上还是没有任何的变化，你还是没有看清楚它的根本的本质。你把追求啊多巴胺阈值高的这个快乐变成追求多巴胺阈值低的这个快乐，那不是依然还在执着的希望把快乐变成永恒的吗？对不对？所以说啊，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真正的修行者啊他们是怎么做的啊。其实很简单啊，就是佛家说的观照啊，你要不停的观照生活当中的这些快乐啊，他们是因为哪些方面的原因因缘和合在一起出现的，然后呢这些快乐它出现了多久，然后呢又经过了这个多久的时间它又慢慢的消失掉呢？那这个呢在佛家呢就叫做观生灭啊。你这样不断的去观不断的去观，有一天你就能够彻底的看破对虚妄的执着，你会发自内心的认识到快乐痛苦啊它的本质就是短暂的。当我们真正看破的时候呢，就能够得到佛家说的自在啊，就能够得到道家说的这个逍遥。但我这样说起来的话呢好像很简单啊，对吧？实际上你在修行这个观生灭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会遇到很多的困难的啊，你需要经过很多次不停的观啊才能够真正的看破。比如说我们来举一个例子， 我们来观一个比较难的生灭，观色欲的生灭啊。佛家、道家都说戒色啊，他们说你不戒色的话，别说开悟了，住基都不行了，对不对？就说在佛家和道家来说的话，戒色很重要，但是我们普通人呢，非常的排斥戒色啊，这不就是在剥夺我们最本能的快乐吗？对吧？但是事实上，其实一个人呢，他再怎么好色，他也不可能一天24小时都会有好色的欲望，对不对？你仔细的去观察一下，色欲这种东西呢，它有两个关键的特征。第一，色欲啊，往往是由一些外在的条件的触发，它才会产生的啊。要么你看到一个美女啊，要么你看到手机上的某些图片，又或者是呢，你身体上啊有一些感受方面的刺激啊，又或者是呢，到了夜深人静的那种环境啊，这些呢都会让人触发人的这个色欲。然后第二呢，你会发现这个色欲的强度呢，它是动态的变化的啊，不会永远维持在一个很强的这个强度上。比如说，当你以后自己去观生灭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啊，这个色欲刚升起的时候呢，它其实只是一丝很轻微的这种感觉，但是啊，你稍微给它一点注意力，它就会变强啊，带来更强的你自己去幻想啊，去渴望。不过呢，最后啊，这个色欲呢，它就会慢慢的就衰退下来啊。即使你不去满足它，它也会自己消灭掉啊，自己灭亡。所以说啊，和尚道士啊，他们去戒色啊，那也不是硬戒，而是要这样不断的去观，观这个欲望啊，它是怎么生、怎么灭的。然后呢，你不去管它，它自己就会灭掉。但是啊，这里呢也有个问题啊，有修为的修行者，他们可以这样去观。观这个欲望是怎么升起来的，然后不管它，然后观这个欲望它又是怎么灭掉的。那我们往往这样的初学者去观的时候呢，就有问题了。你可能会观察到这个欲望它是怎么升起来的，但是呢，你观不到它怎么灭的。很多初学者反而越观这个色欲啊，这个想法越多，色欲啊就变得越强烈，然后怎么都灭不掉啊，必须要去满足它才行，然后呢就破戒了。所以说啊，这个观生灭说起来简单，其实也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我们简单的说一下，观生灭呢，其实主要就是三步。第一步，观察这个欲望它是怎么升起来的。一旦这个色欲的苗头出现呢，比如说身体有反应了，脑中去浮现那种画面呢，那立刻呢就要提醒自己，哎，你看这个色欲它升起来了。你不要去骂自己，也不要急着去压制它，只要清楚的知道欲望正在生成就可以了。那欲望升起来呢，其实是很正常的，我们只要观察它，不要被它拉着跑就行了。然后第二步呢就很关键了，这个时候你观察到这个欲望已经升起来了啊，它的这个强度啊已经变得越来越高了。那到这个时候啊，你就要把这个注意力转向到自己身体各方面的感受，比如说你去感受这时候的心跳啊，去观察你自己的呼吸的变化，观察身体的热感啊，身体的这个紧绷的程度。但是呢，最重要的是啊，在这个时候你不评价也不抗拒，只是看着它怎么在这个身体里面扩散变化。比如说啊，你现在可能就在已经幻想，哎，怎么样的？又比如说，这个色欲的话，它会引起你之前这方面的一些记忆啊，他们是如何起伏转换的？那在这一步的这个重点就是说，你不要去添柴加火啊，比如说你自己主动去增加各种幻想。同时呢，也不要去泼水啊，不要强压自己啊，我要戒色，我不能够去破戒，对吧？你不能够强制的，你越强制越是在添火加水，只是坐着看那个火自己在那里燃烧。不过这里的话呢就非常的有意思了，又不去添柴加火，又不能够去泼水说起来简单，实际上非常的困难。那在这个时候啊，我可能会对自己说，不行啊，这个戒色太难了，我做不到啊，我控制不住自己啊，我会去幻想啊，我控制不住啊，我就只能够靠意志力强行去压制它，我一压制它嘛，它反弹的越凶。那这个时候呢，前面的那些心法就能够再用上了啊。前面我们一直在说，快乐是暂时的一种体验啊，它一会儿就会消失的。但是其实啊，同样的痛苦也是一样的，痛苦它也是因缘和暂时存在的。你现在觉得你控制不住，真的是控制不住吗？其实任何的感受，任何的欲望，都会在不被喂养的情况下，它自然的减弱，自然的消失。现在这个色欲，它不但 没有消失，反而越来越强烈。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你在喂养它，你不去喂养它，它自然会消失。你现在之所以觉得你控制不住，是因为你在压制你的欲望，你在强迫自己不要去想，强迫自己不要去添柴加火啊，这样强迫自己不要去想，不要去添柴加火，恰恰是在喂养你的色欲。所以说，真正的要做到不去添柴加火，也不泼水，你只要相信所有的东西，你不理它，它就会消失就可以了。这时候你需要一种信心啊，你只要再次强调啊，我们前面的那种心法。不仅快乐因缘和合暂时存在的，而且我们现在感受到的这种痛苦啊，我觉得我控制不住的这种痛苦，它也是暂时因缘和合暂时存在的啊。你这个时候只要自己对自己说，我根本不需要用力，也不需要强迫自己，你只要不去管它，它就会自己消失。因为这个就是这个世界的根本特质，任何的痛苦快乐都只是暂时和合的。一会儿呢，它就会消失了。没有任何人，哪怕是神，都不能够改变这一点。所以说，有的时候啊，特别是在我们痛苦的时候，你一定要啊，把这个心法在心里面默念几遍啊。你要相信，这是任何人都改变不了的一点。你只要不去喂养它，它一定就会消失掉。所有的痛苦，只要你不去喂养它，都会消失。所以说啊，这个观生灭其实不光是观察快乐是短暂的，你要观察痛苦也是暂时的，都是因缘和合暂时存在的。而且我觉得在这个时代啊，其实更多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去观察那些痛苦，它只是暂时的因缘和合。因为我们现在人的这个压力的话确实很大嘛，对不对？很多人心里面都有那个心理疾病，那其实说白了不就是没有看懂这一点本质嘛？其实你的痛苦再大，也只是暂时的因缘和合而已。你只要不喂养它，它很快就会消失了。可是问题是呢，很多人控制不住，就是想要去想它，就想去东想西想，就要去喂养它。但是呢，那今天啊，看到我们这个视频的人，那你是幸运的，你学会了佛陀教我们的观生灭。虽然一开始啊，你可能也做不到，只是去观察，不去控制，不去喂养。但是修行呢，就是不断的训练你观察的这个过程，每一次觉察，你都在削弱那股执着的那个能量，甚至到后面呢，你会观察到，在很多时候其实是既没有快乐，也没有痛苦的。那当你观察到既没有快乐，也没有痛苦的时候，其实啊，你就进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中性的一个状态，在这个状态当中啊，心不会被这个追求快乐或者是逃避痛苦这两种动力推着走，而普通人的话都被这两种动力推着走，对不对？但这个时候你跟别的人不一样了，这就像船在这个海面上，既没有顺风也没有逆风，反而能够看清海水的那个波纹和自己的这个船身。佛法里说，此时这个状态呀，就有点接近于平等性质的苗芽了啊，因为它不偏向、不染着的这个状态，对吧？那大多数人呢，只有在强烈的快乐和痛苦时，才能够注意到自己的心在动。但是修行人发现啊，真正的自由不是在极端的这种情绪里面去挣扎，而是这种没有明显波动的这个中性时刻，依然能够保持清明的觉知。因为这个状态呀，就最容易训练我们平时听说的像佛一样的如如不动。让觉知不依赖外境的刺激而存在。简单的说，你经常观到既没有快乐也没有痛苦，这基本上就是开悟的前兆了。那当然啊，不光是开悟啊，我们去观生灭，它最终的目标是希望你修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就是那个欲望哪怕来得再猛，你的第一反应永远都不会被它卷走了，而是说哦，它又来了。而且它一来呢，你不需要分别，你都不需要思维，你都不需要观察它了。马上就能够明白，它只是暂时存在的而已啊！你不去关心它啊，你这个不去喂养它，它就会自己走完一整个循环，生盛衰灭啊！这样从生到灭啊，正好不就是道家所说的“反者道之动”吗？你等于是说顺着这个道的这个规律来，让它自己去反转，自己去生灭就行了。这不正好也就是道家所说的无为吗？ 啊，佛家啊虽然与道家在语言上有不同，但是在顺应法性、任运自然这一点上啊其实呢都是说的相通的。好了，那么关于这个世界的虚妄轮回呢，我们暂时就说到这里了啊。不知道是这个自己年纪上来了吗，还是怎么的？我发现我确实有点啰嗦了啊。这一个世界虚妄轮回呢，就讲了这么久。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回到这个十二类众生的这个原文啊。那我们呢，接着来看佛陀在卵生生灵这一类当中还说了什么其他的秘密。原文说啊，因为这个世界虚妄轮回的本质，然后才让我们的本心产生了一种叫做动的颠倒。那这个动颠倒是什么意思呢？啊，动颠倒用最直白的话来说，就是我们的本心本来是像佛一样，是如如不动的，是不动的。也就是说不被情绪、不被任何的物质所影响。可是啊，在我们这个虚妄的这个世界当中呢，我们忘记了自己的本心是一颗佛心了，对吧？我们现在被这个大脑的这个妄心所主导。那在我们这个世界当中呢，我们在遇到任何外境的时候啊，比如说遇到什么其他人啊，或者其他事情啊，或者说遇到某些情绪的时候呢，我们总是被这些东西所扰动。哎，一个是不动，一个是被所有的东西都要扰动啊，这个呢就叫做动颠倒。比如说啊，我们经常看到好吃的心就动了，想去吃啊，听到别人夸你心动了，就想再多听几句啊，刷到刺激的这个视频呢，心又动了，就想多看几眼。这些动来本质上都是因缘和合短暂的反应，然后呢我们更进一步深入的希望它变成永恒的，这就是动颠倒，这与佛性完全相反。佛陀说，你要是这辈子对这个动颠倒的这个执着太深的话呢，那下辈子啊你就有可能呢会变成这个卵生的这个生灵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呢？佛陀说，因为本心当中这个动颠倒的这个执着，再加上世界上的这个气，才形成了这个世界上各种各样卵生的生命。那这里这个气啊，不是我们日常啊说的那个呼吸的那个空气，而是说众生赖以生存维持形体的那股能量啊，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种生命的流动。那卵生的这个众生呢，他们的生命形态和这种气的这个结合啊特别的密切。比如说你看鸡蛋呢，它要靠温度和气息来孵化啊，鱼卵呢要在水流和这个氧气的这个滋养下成长，蛇卵啊、龟卵啊也离不开周围环境的这个湿润的这个气息。佛陀说的与气结合呢，意思呢就是一种看不见的、摸不着的一个动颠倒的一个心念啊，再结合我们现实世界当中的气的这个能量，最终两股东西合在一起，才形成了卵生的这个身体。然后呢我们接着往后看啊，所以这个卵生的这个生灵呢，他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拥有84000种非尘乱想。那什么是这个非尘乱想呢？非啊就是向上飘啊，躁动不安，想的太多根本就停不下来。那说的更直白一点啊，就像我们前面形容的，凡人都追求快乐，有了小快乐想要大快乐，有了大快乐还有想要永远永恒的快乐。那么沉呢啊，就是往下沉，昏沉迟钝，就像陷入泥里面一样提不起来劲儿啊，就像我们前面所形容的，凡人都恐惧痛苦。那么有一点痛苦呢，就会把它无限的放大，本来是一个小事情啊，结果呢一想一想变成很大的一个事情，就会想啊有多严重有多严重啊，完了好像天塌下来了啊，就像是有一点东西啊，就会把自己往地狱里面一直往下拉，一直往下沉。那么乱想呢，就是说在非和沉之间不断的来回想东想西，永远安宁不下来。一会儿呢，我想要得到更多更多的快乐，一会儿呢又被负面的情绪往下拉，往下拉，往下拉，一会儿拉一会儿沉，一会儿拉一会儿沉啊，这个非常的复杂。所以说啊，佛陀说这叫做84000种非沉乱想。那并不是说啊，佛陀在拿着计算机给你统计说啊，确定是有84000种啊，而是一种形容啊，意思是说多到你根本就数不清了，一会儿想赚钱，一会儿想好吃的，一会儿想旅游，一会儿呢又想跟人吵架，心根本就停不下来，一会儿来又不想动啊，这个不想干，那个不想干，怕这个怕那个，思绪不断的乱飞啊。那我们修行的关键呢，就是要在这个84000种乱想生成的时候，你第一眼你就能够关照到啊，知道它来了，你不要跟着它飞，也不要跟着它沉。而这个功夫啊，难就难在 这个乱想呢，它不是偶尔来一次的，而是时时刻刻在换着花样来扰动你。那今天可能是财运，明天可能是情运，后天可能是虚荣心，甚至连修行这件事本身也可能会变成你的一种执着的非和尘。所以说，佛陀用84000这个说法，就是在警醒我们说，你要时刻面对的不是一两种这种念头啊，而是无量无边的变化。只有你不断的去训练你自己的觉知，不断的去观那个生灭，让心习惯性的回到本位，才有可能不被这个84000种乱想去牵着鼻子走，而不是说今天你听了我这个视频啊，你稍微学这个试着自己观了几次生灭啊。然后或者说你关了几天啊，关了几个月就可以了。要做到这种圆满的关，可能需要我们成千上万次的训练了，甚至有可能要像佛家说的持咒，就是念咒一样，你需要念上百万次的重复啊。好了，那么这个呢，就是第一类众生卵生大概的内容了啊。但是你会发现啊，这里虽然是讲卵生的这个生理啊，不过我举的这个例子呢，大多数都是用人类的这种情况来说明的，这个呢并不是我说错了啊，主要是因为在佛家看来，鱼啊、鸟啊、蛇啊、龟啊这样的卵生的众生跟我们人一样，我们的本源都是同一个妙明真心啊，我们都执着动颠倒，我们人类也执着动颠倒，只不过我们执着的这个程度不一样而已。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再来聊聊第二类众生胎生。原文说啊，这个轮回的这个世界啊，还有另外一个最根本的特质叫做杂染。啊，因为这个杂染的特质啊，我们的内心呢就产生了一种叫做欲的颠倒，然后这种欲的颠倒呢又与知合成了84000种横竖乱想，然后呢，正因为这84000种横竖乱想的作用，才有了胎生这一类生命形态的出现。这些胎生的生命啊，在各类国土当中不断的流转生灭，包括人啊、畜生啊、龙啊、仙人啊。他们的种类充满了整个世界。那在上一段说这个卵生啊，它根本的原因呢是虚妄轮回，不知道万法如梦幻泡影，错把暂时当成了永恒，于是呢随境而转啊，叫做动颠倒。那现在呢来到这个胎生啊，对吧？那佛陀再进一步的指出，这个世界啊不仅仅是虚妄，而且在虚妄的基础之上还有杂染。那什么是杂染呢？就是虚妄的这个基础上啊，还被各种爱恨啊、利害啊、情欲啊、名利啊等等不尽的这些因素所染污啊，这个呢就叫做杂染。前面的这个虚妄轮回呢，侧重是万法皆是暂时的，而现在杂染轮回的这个侧重点是，在这个虚妄的基础上啊，再掺入贪嗔痴爱等等不尽的成分，心在这个染与染。互相的勾连里面越陷越深。一句话来说啊，杂染呢就像是活在一个被五颜六色的胶水污染的一个胶团里面，越粘越厚，越浑越浊，然后呢就产生了欲颠倒。那什么是欲颠倒呢？就是按照佛说的啊，我们的本源那个妙明真心啊，我们的那个佛性啊，它是本自具足的，什么都是圆满的，什么都不缺的。但是可惜啊，我们偏偏不认识这个妙明真心，我们不向内去寻找这个妙明真心，而是不断的向外去攀援啊，在这个物质世界当中去寻找依靠。我们胎生的这个人啊、龙啊、低阶的这个天人啊，永远永远都会觉得自己呢缺一个东西，永远觉得自己不圆满。就完全相反，完全颠倒。特别是我们非常执着于良性之间的这种欲望，还有亲情的依恋，以及权力和地位这些欲望呢，会让我们陷得越来越深。哪怕我们已经升到了天界虽然是低阶的这个天人了但是你也已经拥有了美貌、权力、财富、名声了呀，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你心里面呢，还是会觉得始终少了点什么。在感情上呢，你可能会觉得我还没有找到真正懂我的那个伴侣。换了一个伴侣呢，又觉得另外一个更好啊，样貌更美，性格更温柔，学识更深，总之总有下一位。在身份和成就上来，即使爬到了最高位啊，对吧，也会觉得这还不够，还有更高的台阶。财富到了一定的程度呢，又会觉得 别人比自己的影响力啊更强，对吧？于是心里面又起波澜。这种感觉啊，不只是贪心，而是对本性的认识不够啊。我们把外在的东西当成圆满的这个来源，却忘记我们的本心本来就已经本质具足了。这个呢就是欲颠倒。然后佛陀说啊，这个欲颠倒又和知和合，产生了新的这个横竖乱想。那这里这个知字啊就很传神啊，原本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些胎生呢都是母体通过脐带啊，把这个血液啊营养啊源源不断的输送给这个胎儿，在母腹当中一点一点的这个成长。那这个呢就是知啊，受母胎的滋养和滋长的意思。那放到修行里面呢，这个知啊还有另外一层意思。知呢就是你本来有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欲望的这个念头啊，因为你不断的去想它，不断的去回味它，去幻想它，就像是在给它浇水施肥，让它越长越大，那你这个不就是在滋养它吗？对不对？比如说我们心里面冒出一个念头啊，我要找一个更懂我的一个伴侣，我的人生那可能就非常的圆满了。那这个念头本来只是一个小种子，可是你反复的去想象这个对方的这个样子啊啊，以及你们啊在一起生活的这个画面呢 啊甚至带着甜蜜兴奋期待去回味这些情绪，这就是最肥的肥料，能够让这个欲望这个念头啊它疯狂的滋养，疯狂的生长。那接着呢就是合，合指的就是不同的这个欲望呢开始互相的攀附，互相的牵引。你想要找一个更好的伴侣，你就会想我还需要更多的钱才能够配得上他呀，对不对？那想要更多的钱又会觉得更高的地位啊，才能够获得更多的钱嘛，对不对？那地位高了又想要影响力更大，这些欲望呢就像藤蔓一样互相的缠绕啊，越长越密，最后织成一张网，你的心一动就牵动整张网，根本就停不下来。那我们这个呢还只是举了一个伴侣的一个例子啊，那我们生活当中还有很多很多我们觉得不圆满的地方，比如说我还觉得我这个牙齿长得不太整齐，然后我心里面又产生了一个新的网。当然除了这两个网，我心里面不知道还有多少个不同的网互相的纠缠。而且不光是我们心里面的这个念头，还有外境的，比如说网络呀、影视啊、广告啊，时时刻刻都在种各种欲望的这个种子。所以说我们这个是有无限的杂染，你内心在杂染，与外界也在杂染，每一个新的想法就会去滋染其他旧的欲望，每一个旧的欲望又会勾勒出新的乱想。所以佛陀说欲颠倒与知合合在一起，产生了84000种横竖乱想。横啊，就是像藤蔓一样向外横向的去蔓延，到处去攀援，什么都觉得不满足啊。比如说啊，对人、对物、对名、对利、赞、关注、升职更多、更稳、更久，无休止的扩张。竖呢，就是说像这个树根往下竖向的去扎根啊，在一个对象里面越陷越深，不管是对人啊、对物啊、对名啊、对利啊，各个方面就使劲的往下钻啊，使劲的去沉迷，使劲的去依赖、控制啊，或者是吃醋、占有，反复的回味，不肯放手。那么乱想呢，就是说横与竖啊，彼此之间互相的拉扯，外抓与内缠啊，同时开火，心像拉锯战一样啊，今天我要他，明天我要更好的他，后天我要把他变成我想要的样子。白天啊，想要更多的认可与赞美，夜里呢又为一句话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好了，这个呢就是胎生内的大概的内容。那你一听的话应该就知道了啊，这个比前面的卵生内的更加的复杂。卵生内的我们基本上呢就主要注意到一个点啊，就是所有的外境都是暂时的啊，不停的去关照它就可以了。那现在胎生内的话呢，杂染世界就更复杂了啊。但是如果说你非要总结的话呢，其实这里呢有两个点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呢，就是刚才我们在解释什么是胎生的欲颠倒的时候，我们说了一段话，也就是说这个欲颠倒它不只是贪心，而是对本性的认识还不够。我们把外在的这些东西当成圆满的来源，却忘了我们的本心本来就已经本质具足了呀。那这里呢其实隐藏着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实修的一个法门，如果说你还没有亲自的去修行，你就很难体会到这句话， 背后所隐藏的那种含义。那简单的说一下，你听得懂的话呢，当然最好。如果说实在听不懂呢，以后我们也会专门做一期视频啊，来详细的说。那就是在佛家、道家啊，他们跟你说要戒这个戒那个啊，我们在刚开始修行的时候呢，你戒不掉啊。而且假如什么都戒掉了啊，对吧？驴色戒了，烟酒也戒了，麻将也戒了，刷个抖音都是攀缘，也得戒啊。甚至楞严经说，你不光不能吃肉啊，连五辛葱姜蒜你都必须要戒了，因为菩萨们不喜欢了。那什么都戒了，我这个心往哪儿放啊？我这个心无处安放了呀！啊，这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不就是心无处安放了吗？搞得好像多大一件事情一样。那你实际你去修行一下，你就知道啊，你会发现这确实是一件极大的事情，不对啊，其实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你这个也不能做，那个也不能做啊，这颗心无处安放的时候，人都快要被逼疯了呀。但其实这个时候呢，就是破解欲颠倒最好的时候。啊，因为这个时候的话，你才会深刻的体验到一颗心，你无论寄托在这个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你不管是寄托在任何人的身上，还是把它寄托在去追求财富、追求权力、地位啊、成就这些方面，它都不可能让你的心清净。因为一旦那个外境变了啊，比如说人离开了，钱没了，名声没了，你的心就会跟着崩溃了。所以说你把这颗心寄托在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在犯戒啊，因为这一颗心它根本不需要寄托，它本质具足，它本来就是圆满的。你把这个心寄托到别的地方干嘛呢？就把这颗心寄托到你自己的那个妙明正性上就行了。那说到这里你可能还是听不懂啊，那不需要寄托我这个心到底该怎么放吗？到底怎么放到自己的妙明正性上？那很简单啊，就是你把你的心往回收，放在你的觉性之上啊。觉性呢，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种清明的不昏沉不攀缘的当下的一种知觉啊。实际的方法呢，你可以去通过静坐啊，把注意力收回，关照自己正在觉知的那个事实啊，也可以用念佛号啊、咒语啊、内观的方式，把这个心安住在知道自己知道的那个状态上啊。那有可能你这里听的话就完全听不懂是什么东西了啊，那没有关系啊，因为今天这个视频实在是太长了啊，我们以后有机会了，我们详细的把这个心放在这个觉性之上啊，具体怎么做啊，我们专门做其他的视频然后再说吧。这个呢也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啊就能够说清楚的。但是这里呢，对于这个胎生内啊这个欲颠倒呢，我想先教大家一个小方法啊，你可以先试试看啊，你看看你这样做了之后，你的生活是不是会有一点点改变啊？相信我们平时心里面其实都会冒出这样的念头啊，比如说我只要找到一个更漂亮啊、更符合我审美的男朋友或者是女朋友啊，我从此就满足了，我就再也不乱来了，对吧？你肯定有过这样的想法，对吧？又比如说啊，当我赚到第一个100万啊，我就不那么拼了，我就好好的享受生活啊。再或者是你也可能这样想过，等我买到那套心心念念的那个房子啊，我就安定下来，再也不焦虑了啊。这些念头啊，乍一听啊好像都很合理，好像还在激励自己，对吧？但是仔细一想，你就会发现啊，他们都有个共同的隐藏的含义，那就是有了什么什么我就完整了，就不怕了，就快乐了，就圆满了。这个什么什么可能是感情、金钱、地位，甚至是修行的成就，但是其实我们最后就会发现啊，不管这个愿望满足还是没满足，你怎么都不可能会觉得圆满的，你依然还会有更多的期待啊，期待更好的、更安全的、更稳定的、更什么什么的。这就是我们痛苦的来源啊，也是我们轮回的根本的原因，这是所有人类惯性的思维。但是真正的修行者呢，他可能呢就会把这个念头啊稍微改一下。当你觉察到自己冒出来这样的念头时呢，可以直接在心里面你去换一个说法，比如说我把什么什么当做一种滋养而已，它只是暂时的缘起。比如说原本你在心里面你想的是我要找到一个更好的伴侣啊，就能够戒掉色心了，但是现在呢你换成伴侣只是滋养当下心情的一种缘起而已，它会变化的，根本不可能是永恒的依靠，永恒且圆满的有且仅有一个， 那就是我们那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佛性，它本质具足，本来就是圆满的。那大家呢，其实可以按照这种方法，你自己多对自己说说看啊，你看看这样说了之后，对于你的生活来说，是不是有一些变化啊？那这个呢，就是第二类众生胎生类的一个大概的内容。那接下来还有十种这个生灵啊，那但是今天这个时间的话呢，太久了，这个嗓子都说疼了。剩下的内容呢，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慢慢的说吧。